京剧场。
鄂源户的比喻。耶稣带着门徒光荣地进到耶路撒冷以后，有一些外邦的希腊人为了寻求真理，要求拜见耶稣。耶稣趁机向门徒和群众谈到他自己的苦难、死亡和复活以后所应受到的光荣。接着，耶稣在圣殿中治好了许多瞎子和瘸子，又驱逐了在圣殿中做买卖的人，使圣殿恢复了肃穆和宁静。耶稣在圣殿里面向法利赛人和群众说，
有一个故事，我想知道你们的看法。
门徒心想，
老师又要用什么比喻来教训大家？
群众听到耶稣要讲故事，都安静地站在那里。耶稣说，
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给第一个说，儿子，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工作吧。他回答说，我去。他却没有去。
有些人心里想，
这个儿子是在欺骗他的父亲。
耶稣接着说，
这人给第二个儿子说了同样的话，这个儿子却答应说，我不想去。但是后来他悔悟过来就去了。你们说，这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遵照了父亲的意思呢？
他们回答说，
第二个儿子。
耶稣向他们说，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比你们要先进到天主的国。因为弱汉来到你们这里，只是你们走正义的路，你们看见了依旧没有悔悟，还是不相信他。
在比喻中，耶稣一再的肯定，不论是义人或罪人，都是天主的子女。天主同样的照教每一个人，司祭长、经师表面接受了天主的照教，却没有按照天主叫弱汉所指示的悔改自新。罪人、税吏、娼妓拒绝了天主的照教，但后来悔悟了，改过自新，所以他们反而占先的进到了天主的国。门徒心想，
哦，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了。他把法利赛人比作第一个儿子，表面答应父亲的吩咐，其实没有去做。
耶稣在比喻中并没有说法利赛人不能进天国，而只说罪人由于悔改重新做人，所以比法利赛人在先进入天国。法利赛人如果能够悔悟，自然也能进去。耶稣又向法利赛人和群众说，
你们再听另外一个比喻吧。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用篱笆围住，在园里挖了一个榨酒池，再筑了一座守望台，然后把它租给了园户，就到远方去了。
巴勒斯坦盛产葡萄，到处都有葡萄园，耶稣常用它来做比喻，教训群众。由于当地石头很多，所以葡萄园的篱笆大半由石块组成的。 面再铺一层荆棘，以防外人擅自入内。耶稣时代的葡萄园内常筑有榨酒池，是在岩石上凿成的。守望台也是用石头堆上去的，结构很简单。比喻中的家主把葡萄园修建好了，再租给园户，然后到远方去。耶稣接着说，
到了葡萄收成的时候，家主打发仆人到园户那儿去收他们应缴的收成，园户们却拿住了仆人，殴打了一个，杀死了一个，又用石头砸了另外一个。
门徒心里想，
哎，老师比喻中的园户怎么会这样凶恶呢？
耶稣又说，
家主再派了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更多，园户也同样的对待了他们。
家主发现仆人被杀，并没有马上惩罚园户，可见他对园户的宽大和容忍。他于是再派更多的仆人去收葡萄，结果又被园户虐待和杀害。群众当中有人想，
哎呀，这些个园户真是残暴，家主应该马上惩罚才对。
旧约里面，伊撒伊亚先知把以色列比作一座葡萄园，耶稣的这个比喻意义相当明显。家主就是天主父，疲惫的葡萄园是世上的天主的国，园户是替天主管理天主子民的司祭、经师和长老，田后所派的仆人是历代的先知和圣贤。耶稣继续的讲下去，他说，
最后家主差遣自己的儿子去，他想，园户们总会敬重我的儿子吧。可是园户一看是家主的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个人是家主的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掉他，就可以夺取他的产业了。于是他们拿住他，把他推到园外杀掉了。
家主对园户的残害仆人并没有马上惩罚，是希望他们明白家主的宽大仁慈，而能够悔悟自新。最后派儿子去的原因也在此，没想到这些园户连家主的儿子也给杀了。比喻中的儿子是天主子耶稣基督。耶稣的比喻讲到这里，就问他们，
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的时候，要怎么样处置那些园户呢？
他们回答说，
会杀掉那些凶恶的人，把葡萄园另外给那些能按时缴纳收成的园户。
家主的儿子被杀，这些恶园户不但失去葡萄园，而且带来杀身之祸。然后家主把葡萄园托给另外的园户，也就是把管理天主子民的工作交给后来的新人。这时候耶稣向他们说，
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圣经上写的，匠人所丢弃的石头竟成了屋角的基石，这是上主成就的，在我们眼中多么的神妙。
耶稣引用两句旧约的经文，贴合在自己的身上，指自己是以色列人民所抛弃的石头，天主却用它来建立圣教会的基石。耶稣又说，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天主的国必从你们那里夺走，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。凡叠在这石头上的必被碾碎，这石头落在谁身上，必要把它压碎。
耶稣这话 明显地指出，天主的国在外邦人当中落实结果，谁跟耶稣作对必会败落，耶稣要惩罚谁，那人必要丧亡。群众当中的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完了耶稣的比喻，马上明白耶稣的意思，心中恼恨地想：
哼，耶稣真可恶，又在用比喻指责我们。
这些人虽然更加恼恨耶稣，他们本想马上逮捕耶稣，可是他们想，
不行，群众认为耶稣是位先知，我们抓他就会受到人民的攻击。
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因为害怕群众而不敢马上逮捕耶稣。法利赛人离开之后，他们在私底下彼此商议，怎样从耶稣的话当中找出话柄来陷害他。一个法利赛人说：
哎，耶稣非常的机智，我们直接去问他什么，他一定会看出我们的计谋的。
另外一个说：
如果我们假装去向耶稣请教，也没面子，他不久才骂过我们，我想不如派几个门徒去，在去之前不妨约黑洛德党的人一起，耶稣自然不会怀疑而实话实说了，这样啊，就可以从他的话里面找出话柄控告他。
黑洛德是罗马皇帝册封的犹太王侯，拥护他的人通称黑洛德党人，可是死硬派的犹太人认为他们甘心做罗马人的顺民而看不起他们。为了对付耶稣，法利赛人居然跟他们勾结，一起去陷害耶稣。当法利赛人的门徒会合了黑洛德党人到了耶稣面前，他们说：
老师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按真理传天主的道，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，所以不顾及任何人。那么请你告诉我们，给凯撒纳税可不可以啊？
他们既然想陷害耶稣，所以事先商议好了要说些什么。见面时他们先恭维耶稣几句，然后提出一个难题叫耶稣回答。凯撒是当时的罗马皇帝，耶稣如果说可以，那么犹太人民认为耶稣甘愿做罗马的奴隶，马上失去对他的尊敬，法利赛人就可以趁机攻击他。耶稣如果说不可以，那么在场的黑洛德党人就可以下手逮捕他，因为他反对当局，煽动人民不给政府纳税。门徒们听到人们向耶稣发问这个敏感的问题，替老师非常担心。他们想：
哎呀，糟了，老师该怎么回答呢？说可以也不好，说不可以也不行。
耶稣听到这个问题，马上知道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：
假冒为善的人呐、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？
耶稣直接指出他们的心意，然后说：
拿一个纳税的银币给我看吧。
他们就递给耶稣一个德纳，德纳是罗马的银币，上面刻有皇帝的肖像和年号，是当时最通用的硬币。这时候耶稣把德纳拿着问他们：
这上面的肖像和名号是谁的？
遇到这样的难题，耶稣总不直接答复，常把自己置身在问题以外，就所问的去反问那提问题的人，再从对方的回答中给他一个切题的回答。当时那些人回答耶稣说：
凯撒的。
耶稣对他们说：
那么凯撒的就归给凯撒，天主的就归给天主。
这两句话指出了人对天主以及对管理人民的政府都有应尽的义务。人属于政权，有当尽的义务，人更属于天主，自然更有当尽的义务。耶稣所说的话，凯撒的归于凯撒，天主的归于天主，成了千古不朽的定论，划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，也奠定了政府与宗教信仰并不冲突，互有使命为基础，犹如两条平行的铁轨，载运着人从现世而进入永生。耶稣的言行显示了自己无限的智慧，使想陷害他的人大为惊奇，他们就离开耶稣走了。以上圣经剧场恶缘户的比喻是新约马窦福音21章改编的，叙述耶稣在比喻中明白地指出司祭长、经师、长老们的罪恶，不仅残害天主派来的先知和圣贤，而且连天主子也予以杀害，因此必会受到天主严厉的惩罚。后来耶稣用他无限的智慧，以凯撒的归给凯撒，天主的归给天主，回答敌人提出的纳税问题。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